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当我们提到生命和果子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的会可能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树，因为树上才结果子啊，就果树的生命。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里也是一个多结果子的一个生命的过程。那生命的果子呢有两种啊，一种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果子啊，另一个呢是侍奉的果效啊，是可以清楚的看到的。那这个生命呢是支持他的啊。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我们的一生的确也是这样。我也是常常的鼓励自己说怎么样做一个常常多结果实的生命。我就看到周围神在兴起这个世代在我们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世代叫做站在顶尖上的，不管是教会有很多的牧者和大复兴的带领者也有很多在职场上各行各业兴起来这样的人我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就去看他们的自传，也看他一些描述。他们通常里有这么几个特点，他们也常常讲到不管是职场还是在教会里，那在他们当中行的这些神迹往往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像赵玉军牧师带领的韩国大复兴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还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当他第一次讲到的时候，那只有他和他未来的岳母崔子石这个传道和他的三个孩子那在他们在后来的时候呢，到了80年代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发展到40万人当他第一次来到美国讲道的时候在德克萨斯州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叫Larry Lee牧师他当时带领一个1000000人的教会也像这样的复兴聚会的时候，每一个牧者都有机会说有5分钟的时间跟赵牧师来交谈他就是这5分钟的时间可能刚坐下介绍自己，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想了很久就问一个这个问题，他说什么是你生命和服事的秘诀，什么是你生命和服事的秘诀。后来赵牧师就不加思索的就说我祷告，我顺服后来他把这个祷告和顺服又解释了一下，他的祷告真是跟神非常亲密的祷告这个祷告是用主导文非常完完全全为自己家庭教会和国家来祷告，而且他完全的顺服。好，那我们也看到其他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创业的领袖像我们看到有包括中国的马云也是有很多的给这些创业的这些后辈他们都是非常的谦卑和坦诚当他们问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大家的问的问题都是很直接的然后问到我这样的公司，我这样的创业有没有结果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往往讲的就很多的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害怕失败我们在失败当中学习到的远远在我们诵经过程中学习到的更多，也是讲到生命然后他们在更多的时候他又说如何在机遇和这个叫做opportunity 或者是像 lottery 一样这个特殊的机遇里面怎么样掌握他们也讲到说这个机遇是给有预备好的人的当这个机遇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机遇来了以后会暂时的成功去后面也会往往的都会很快的消失但这里面讲到很多的这个有关的这个生命的建造，所以我想今天我就用这个作为一个开始。但是我们现在在各行各业的这些杰出的非常有突破的人，他们讲到的他们在生命上的建造和我们在这里更深的建造，我们看这里面有哪些一致和哪些共同点。好，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看诗篇诗篇一章1-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说的尽都顺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啊，这时候用心在我们当中，主啊，管理孩儿的口舌，主啊，在这个特殊的特别的日子里，主啊，恩待祝福凡来到你面前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祷告奉靠你宝贵的名，阿们。好，我在这里我说第一点，我想说神邀请我们，让我们要被种在他的同在里。但在诗篇里我们说不要从恶人的计谋，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另一个方面呢，不要从恶人的计谋。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的世代上，我们接收各样的信息，我们可以从媒体，微信，报刊，我们可以从电视接收很多的信息在我们里面。可是这些信息呢，有很多是不属于神的，有很多里面是充满了这个世代这个世界上的那神让我们要的在这里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有福了。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在当时我们的是摩西的五经，律法里就是讲到说是律法里讲到规定，一部分是神跟人的关系，然后另一部分是人跟人的关系。在哪里这个律法里做这些事情神是要大大的祝福的，神是要恩待，是神所喜悦的做这些事情神是不喜悦的是要有他的结果和他的咒诅在里面的。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其中最一个警戒的就是不要去跟从恶人的计谋。恶人的计谋有很多，恶人喜欢他的一些计划和他的一些行动包括把你包括在里面。恶人也有一些如果在里面他不，如果我们不愿意跟随他的时候，他要用各种的方式来影响我们。所以神在这里警戒我们说不要去，甚至不要去问他，把你的计划去问他，让他来参考甚至远离这些恶事，远离远离他们这样的话我们反而是要在不断的在神的同在，神的话语上来深深的扎根，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爱一个特别的一个或者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或者是喜爱一个特别的事情昼夜思想的这样的经过经历有没有你们喜欢，特别喜欢超过几个星期昼夜思想的？好，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喜欢我以前的这个就是恋爱的时候我的配偶，当时有没有昼夜思想的一个感觉？或者我喜欢某一个学校就要想到上到这个学校还有或者需要你喜欢一种体育运动 sports 你的 team 想要真是要打到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当你昼夜思想的时候，你喜欢的时候，首先能够昼夜思想一定要先喜欢如果不喜欢的话肯定不会昼夜思想然后第二的时候，你喜欢到一定程度，到了你要昼夜思想的情况，我昼夜思想的时候就会让你调整你的心态，说我思想的这个人或者我思想的这个结果我要去达到或实现他要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才能达到或实现，我会要调整我的心，我会要预备我的心，我会要改变当这个我想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也想到默想，我也想到祷告然后我想我们昼夜思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好，当然首先是这里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因为它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做的，啊，什么是神在神里面可以在永远看成永恒的，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当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更新的含义，这就是我们到底我们的圣经和神的作为，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讲到，啊，所谓，神的话语圣经到底是我们打开，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那我都没打开。OK， 好，打开。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当我们真是昼夜思想的时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圣经的话语里面。哦，有神的作为，哦，有讲到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哦，那这 当我们收思想的时候，当然这里面就会有教导，哦，教导就是我们，哎，现在的当做的事情是什么要做的，哦，我们是现在的世界上有发生这么样世界上的这么样的事情，包括现在，灾难的发生，哦，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神的这个神的国度里到底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位置，这里面要教导我们，当然有督责，我们该做的事情神会在里面启示我们，哦，我们有没有做呢，督导和责备，啊，还有我们要做的不对的事情，还没有做的，还一直在等待的，啊，神会提醒我们，啊，那这里面还有呢，就是向人归正，啊，要有更正，有管教，有更正，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真是让我们进到一个或许可以完全的地步，啊，让我们对我们是有益的，不断的不断的更像耶稣，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哦，当我们在，想到我们新约，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啊，道成了肉身，而且亲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圣灵又降在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当我们在这样在昼夜思想的时候，哦，其实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敬拜，啊，就是在祷告，啊，就是在跟他亲密的交通，其实在这些很多的大复兴的这个属灵的带领人，他们都是这样的，啊，他们都是花很多的时间，啊，在这里昼夜思想，啊，在这里敬拜，在这里等候，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看到的是神真是在这里呼召我们，真是要被种在他的同在中，而不是被种在每一天，看很多的这个，电视节目，很多的互联网的，很多的这个其他方面的，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在，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一切新闻自由的一个世界好像非常吸引人，那时候我也不信主，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的人都一次的发现，哦，里面是充满了很多的陷阱，啊，当时很多的人就，就说电，当时还是主要以电视为主，每到晚上十点以后就有很多的垃圾的东西在里面，哦，我们看了我都不敢往下看，啊，我们都觉得，哦，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啊，还有每天报告的我们的媒体报告的都是，凶杀，啊，都是这个各种的这个里面的政治的争论，啊，这报告的它的负面的比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后来互联网出现了以后，互联网更是，啊，里面真是里面教导学坏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有一次我就特别去问我的美国同事，我说你们的这样的媒体是这样的宣传，哦，这些，不断是大人我觉得看了都是非常担心的，更不用说，啊，这是青少年，啊，他说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因为媒体只要点击率高，只要有人看，啊，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吸引人，啊，为什么不断的报告，啊，当时有一些，案件是报告五个月六个月一年，啊，每天就是报告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当我们里面吸收进来，我们在里面各种，这个信息到我们里面，我们一定要在里面有这个识辨的能力，啊，有分辨的能力，要把一切不属神的 从里面排除出去。这个分辨的能力也是从在这里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啊，默想他的话语，啊，真是对准他，啊，才能神才能给我们一个识辨的能力。好，第二点，啊，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神呼召我们要深深的扎根在主的同在里。我们都这样我们会做一个凡他手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可能看到这个凡他手所做的尽都顺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看上我们就非常的喜悦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前面他的这个尽都顺利是有条件的啊，这个尽这个被栽在溪水边啊，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手所做的尽都顺利。其实你就是神所预备的这棵果树，他把你呼召带领你信主，安排到一个地方，安排到一个教会，也安排到一个工作和一个家庭，一个侍奉的场所。这个果树呢，它有几个重要的几点，我是非常的有感动，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就是以前的他的家族就是果农哈，种果树的，啊，他后来又从事的是这些农药这个卫生事业啊，所以他在我们的家里啊常常就种一些果树，我就耳闻目睹的从这里要学到了。当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以前学到的这些东西啊，就立即都回到了我里面，哦，这是真是很有道理。它首先是有这一点哈，这棵果树呢，它是不一样的生命，它里面是有生命的特质的啊。这个果树只有神的拣选哈，神的灵在里面的果树，那它一定要被栽在一个溪水边，它一定要被栽在一个溪水边啊。当溪水呢，代表着这个生命泉源的这个生命的来源啊，生命泉在我们里面，我们更讲到圣灵的更新，它一定要被栽到溪水边。在一般的这个种果树的地方啊，你是没有溪水边的啊。一般的种果树的地方是需要灌溉的啊。当灌溉的时候，也同样使用的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每次灌溉的时候呢，在果树的这个去这个叫果树栽培技术里，第一告诉果树的时候不能天天的浇啊。第一，果树不能天天的浇，一次要把它浇透了，每个星期最多浇一次。这样的话它的根呢会不断的往下扎的，它的根会不断的往下，否则如果天天浇的话，它根都飘在上面啊，它很容易被风吹来的时候就倒掉。第一是要被种在溪水边啊，种在好的土壤，种在能够深深的扎下去，能够吸上那个养分的地方。好，第二呢，可能我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可能比较合适，我想到我这个手边放这个站立的是一个人啊，我们就用像陈九，然后他是凡事顺利的人，好，他站在这里。好，那这边是一棵种的一棵果树啊。当你看到这个非常这个顺利的人的时候，你是看到他手上所做的工作的果效啊，或者你跟他接触啊。当在这边呢，他种着一棵果树，你看到的他是地面上的这个树啊，你看不到它地面下的根啊，你看不到它地面上的根。好，我们在这里就讲一下这个果树。这个果树呢，当你看到它的结的果实呢是分层啊，分层它的树冠呢啊有正好合适的大小的时候，我问你，这个果树它是自己这样长起来的吗？你们有没有种过果树？你们就啊，这个果树能不能自己就这样长起来以后，这样按时的结果实呢？啊，是非常难的哈，既不可能的哈。种过果树的人就立即会知道，因为这个果树的种植，它一定会有个园丁，它的剪枝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当它这个树冠啊非常的满啊，上面要结果子。 它的枝一定要被剪掉，每隔几个英尺要留一个枝，啊，如果多长的枝要剪掉，否则它会浪费养分，啊，最后它会长得很枝到处都是，啊，然后它也长不出来。这个第一，啊，第二个时候它也不能让它不断的往高长或者往远长，啊，让它的养分会被流失。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园丁，啊，它是隐藏不见的，可能你到果园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个园丁，啊，但是这个园丁是在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这个果树的成长过程中，啊，它一定要果树不是单个成长的，啊，果树一定是有几棵不同的果树都种在，如果你去果园的话，啊，这一片种的是这种果实，离它比较近的就是另一种，啊，因为 果树必须要它要 cross pollination， 就是要交叉授粉，啊，它开花的时候要交叉授粉的时候它才会结果实，啊，所以这个我用这个果树的这个故事呢非常的贴切，啊，就表明我们生命建造的时候它有几个重要的过程，它一定要被栽在它的命定中，被它栽在这个溪水边，啊，它的命定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个园丁来剪接，啊，剪枝啊，或浇肥，啊，他的这个命定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他的命定的过程中呢，这个果树呢，一般它种植的过程它是，从苗圃里移来的，啊，它不是用它的种子直接种的，种子种是非常的难以扎根下去的，啊，苗圃里面一年以上的苗圃深深的栽下去，啊，在它种的过程中呢，我想说它，喜欢待在他的苗圃中，啊，因为在苗圃中呢非常的暖和，啊，有人照顾他，啊，但是当他被种到这个真正结果实的这个土壤中的时候，啊，当你晚上你可能没有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实是放在果子是放果树是放在这儿的，你没有看到他下雨的时候，他可能哇这个雨为什么这么大，为什么让我一直待在外面啊，当这个风刮来的时候，哎呀，为什么这么寒冷？为什么会当我在？他可能会有些埋怨他的园丁，为什么不一直把我放在温室当中？啊，但是当一天啊，参天的大树长起来的时候，它是按时结果子的时候，这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命定。哦，我的命定就是要按时的结果子啊，果子结出来以后啊，该要把它剪掉的时候，该要输送到这个农场的时候就输送了，哦，它的叶子的果实和叶子就表明我们侍奉的果效和我们的生命，哦，是可以看到的，啊，那在这个，果树的成长里，啊，我就讲到这些，啊，那在我们讲到的这个人手他尽都胜利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哦，他被栽在他的土壤当中的时候是要经历这样不容易，啊，果树的成长过程中一般到第三年的时候才会结果子，啊，它不是立即摘下去就会结果子的，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里面，啊，我们有一个生命在里面，我们有一个 potential， 就是很大的一个希望，就是在当我们被栽种在我们 适合我们应该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断的结果子，啊，那个这个果子呢我们再看一点哈，当我们看到新约里，我们讲到结果子，约翰福音啊15章，4到5节，好，我来念一下。好，约翰福音15章4到5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哈利路亚。好，这里呢，神也特别说，他就是葡萄树，啊，我们就是枝子，我们要跟他呢紧紧的连在一起， 多结果子的意思就是要紧紧的跟它连在一起，如果不接着 不跟它紧紧的连在一起，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结什么。好，下一页。神在这个世代，特别是当我们的生命啊，我们有一个家啊，我们有一个成长的环境啊，当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是需要一个家，需要一个环境来成长，像这个果树一样，它需要几年的时间不断的长大。那在这里神有个特别对我们的一个邀请，就是要我们要尊荣神，然后尊荣呢领袖，然后呢彼此忠人。如果呢当然忠荣神呢是第一点，如果没有忠荣神的话，也不会有下面的彼此的忠荣和领袖的忠荣。神是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神是何等一个伟大的神啊！然后他又亲自的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流宝血，然后差派圣灵在我们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他配得我们忠荣。忠荣神呢，第一重要的，也是每一个在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活出卓越的生命。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神呼召我们放在不同的场合，我们教会的服事，我们也有职场神在各行各业都兴起他的子民如何尊荣神呢？你可以说当然我们用奉献来尊荣神，这也是一部分，但是所有的尊荣神都可以用这一个来做一个总结，就是放在神的第一，把神放在第一位它是最重要的。当比尔强森牧师他在讲到天国文化里面，他就特别讲到说，其实你如果把神摆在第一位，你的生命终究没有第二位了。如果有些教会我们常常讲到我们经常会做这个优先级的安排是教会服事最重要呢，还是服事家庭最重要呢服事工作场合最重要呢他在天国文化里的比尔强森牧师他们特别这个我也特别阿们他们讲到的这一点，如果你把神放在第一位那你在家中服侍你的太太的时候，你就神啊，你要我要怎么样来服侍我的家人。在职场上也是一样，你在职场上的神是第一位，那如何在忠荣神活出他的荣耀，在职场上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也特别把这个神对我们的呼召来尊荣他真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去学习，然后我们每一天真是检查，当我们真是这个生活的优先级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是不是在服侍我们的教会，服侍我们的家庭，服侍我们职场的时候，是想到了神，凡事求问神不管是我们是搬家工作的转变还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来把神放在第一位。第二点呢，我想在这里分享的就是，神给我们领袖是为了我们有一个方向帮助我们走进我们的命定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还有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好，我们来念一下。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和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己。好，那我们再看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好，我们来一起念。我也必将和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好，耶利米书哈，在看他的上下文哈，我也必将和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好，其实耶稣就是这位大牧者，他来了，而且还要再来。当然呢，他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牧者，他用知识智慧来牧养我们，也用他也用圣经一直来教导我们和引导我们。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哈，在我们的生命中从信主和成长和一直来服侍别人，和到以后来更多的来成长的过程，我们周围是有很多神在我们周围设下来的牧者哈，在牧养我们。其实我们神把我们有的时候比作这个羊啊，是羊的，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方向性哈。羊的时候非常的喜欢一群在一起哈，但是羊呢也喜欢经常走了吃了一会儿就跑丢在某个地方。好，其中呢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羊有几头这个叫头羊哈，这个头羊要是不听话的时候带着这个羊跑的时候，羊就跟着它在后面跑哈。有的时候它甚至会有这个像悬崖一样哈，它跟着它跳下去啊，它羊的腿会被摔断哈。这个时候牧者要抱起来呀，还要给他把他裹好了呀，要给他安慰他，把他抚养好啊。这里面特别是他的这个方向感哈，因为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小的时候在我家的附近哈，到处是放牧放羊的啊。当我看到诗篇里他说我的杖我的竿都安慰你哈，牧羊人都带有这个杖和竿安慰啊。可是我小的时候看到的牧羊人哈，他带的竿和杖是不一样的，他的杆的这个杆的这个上面的话，它还有一个这个金属的两个叉哈，叉出来它可以把地上的石头打捡起来，它可以扔石头啊。但是看到圣经的时候，你又看到大卫哈，他有一个甩石的哈，把这个两个接起来以后，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个现代这个牧羊人哈，是从以前的这个牧羊人学到了，他用一个杆他既能打人生石头啊，他呢又能管理这个羊群啊。这个羊群的时候啊，如果不听话的时候，他这个羊会朝着一个方向的跑啊。我看到那个牧羊人他在地上捡那个石头，会把这个石头打在这个羊离他身边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啊，因为怕直接打到他啊。但是这个打到地上的羊马上就会啪害怕，然后一转身就转到跑到这个该去的地方啊。当这个羊比较接近牧羊人的时候，牧羊人才会用这个杆来直接的来管教他，说你这次不该这样到处乱跑啊，然后带领这个群羊啊到他们可安息的水边啊来喂养他们。好，当羊群带到这个可安息的水边和嫩草地的时候，哇，他正在吃进去的时候啊，那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成长是非常快的哈。那像在这个我以前的家乡的话，羊的身上出来的肉是非常的肥美的哈，像在中国的很多北京的涮羊肉的哈，它都是从内蒙古来要进口来的，还有它身上的羊毛哈，就是做各种羊绒衫的啊，羊的身上有非常好很多的这个宝贝的东西啊。在牧养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里面哈，它赐给我们的一个和我们心意的牧者啊，像我们的在教会里，当然我们教会的大牧者牧师他就是我们的牧者哈。他会为我们的群羊来祷告引导安排我们这么多的这个他的教导，当然这么多特会各种训练 啊，他也是在每一个，我想他的每一个时刻都在祷，哦，这一群羊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好，我们什么把他们领到什么样的草地，其实草地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草吃出来羊身上里面的各种它的这个反应的味道是都不一样的，羊毛长出来也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他是我们大牧者，而且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也有各种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每个小组的小组长。如果我以前的时候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就想到说我以前很难体会说我信主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小组的成员或者小组长他们那么高兴啊，我心想好像这是我的事哈，你们为什么那么高兴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后来又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开始有一些服事，好像也周围时常有人关心和鼓励我一下当时没有那么想的那么多但是当我以后自己做了小组长以后关心别人的时候我才体会到的确我们都是一个小的一个牧者或者即便是在家里你要牧养你的家里的人也是个牧者我们都是可能不完全的不全面的但是我们有一颗心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牧养是合适的特别是用神的话语和神的方式来牧养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小羊让他们茁壮的成长让他们看到他们生命的果实好所以我们呢这里呢神也呼召我们真是要尊荣我们的领袖在我们所走过的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阶段因为他要带领我们而且给我们方向也带领我们走到我们的命定中直到我们真是能够明白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也能够带领更多的羊群一起进到他们的命定当中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分享结束以后你也常常的纪念你的周围的这些领袖他们照着神善良成全的旨意用尽他们所尽的能力来带领你在这里面还有希伯来书13章七节和13章十七节我们看看新约里神让我们怎么样来尊荣我们的领袖我们看一下有我来念一下哈希伯来书13章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留心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了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想我自己也以前也很多的时候使他们忧愁那可能在这里也更多的提醒我要常常的更多的体会到牧者带领我们当中的不容易有我们自己的个性和在里面当然我们讲到我们成长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在一个成长的环境里是有这个家庭里是有他的家长有这个里面所以我们要特别在这里真是把尊荣我们领袖当做一个学习的功课第二个呢要彼此的尊荣我们需要彼此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有圣经里将有关基督的身体是非常多的经文那特别给我感动的就是这个林前12章的20节27节我们把这个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20节到27节好我们来一起读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动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 身上肢体以为软弱的是更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就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身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是神搭配这个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好，我们这个肢体真是一个身子哈，它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位都有不同的功效，而且神啊，真是差派这个各有恩赐的人到我们当中。其实我们这个教会到现在已经200人左右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种各种恩赐都到我们当中啊，成为一个肢体啊，就好像周报今天里面报告的这个我们二楼这个 bathroom 漏水一样啊。那我在那里面就观察了2个星期，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漏水啊，希望就是下次再找一个工程队来处理。可是有2位弟兄呢啊，他们自己又爬上去了以后，哦，像我们的腿这么粗的一个管子哈，他们能够把他们拧下来啊，换上不同的器具啊，我就说哇，这是技能很多，真是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家庭哈就会兴旺啊，就这个肢体里面就会看到每一个的这个器官啊，都会发挥他们的功用。但是这里面啊，特别是功用是啊不同的啊，然后这里面也有讲到哈，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哈，这各种，其实他们这个个性也都是不一样的哈，在教导的过程不一样。那这里面还特别，我要特别说，里面特别感动的就是这里面肢体，我们的肢体里面是有很多肢体其实软弱的啊。他说在圣经里教导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其实是不可少的，非常不可少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你们肢体里面。在里面更多的身上的看到不体面的哈，我们很难说啊，照相的时候把我们的脚或者是我们里面有不体面，但是这样不体面的哈肢体要越给它加上体面，啊不俊美的，啊越发的要俊美，啊这是里面特别体会深的，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因为我们俊美的哈用不着装饰，但是呢神搭配这个肢体，把加面的。加倍的那个体面呢，要给那欠缺的肢体，而且不要分门别类啊，而总要彼此的相顾啊。当这个一个肢体的时候，一个小拇指头的时候很疼的时候，它里面扎进刺的时候，人的一个身体都是在疼的，非常的难受的啊。如果你要有这个经历，你就知道，如果你的小指头啊被割破了以后，缠上了以后，你不能抠耳朵，不能，非常的不方便的哈。所以用这个肢体的比喻是非常好。当我们周围的时候哈，我们要看到复兴，我们的生命也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这里面这个肢体搭配服饰上的这个挑战的。好，如果你成圣就是你自己待在家里面啊，阅读话语的话。你很难有这个机会啊，能够在这里来学习这个肢体里面。那这个在这个肢体的过程中呢，它这是神建造我们荣耀教会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必要的必须的步骤。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呼召大家，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我们在这个彼此忠荣的事情上啊，真是切实的学习彼此相爱。啊，确实的学习能够欣赏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看到那个不体面啊，或者软弱的啊，或者那里面不俊美的，我们要越发的加上俊美，越发的要给它加上体面。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尊荣呢，就是释放神的荣耀。当你走到某一个地方，当你或者一个人走到你教会里来，他们看到的荣耀呢，就是在。这个尊荣就会释放这个荣耀，因为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我想我们多少次我们听到父神哈，当他父神出现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还有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啊。父神在很多的时候尊荣的时候，把他哦就是这样的，近乎夸张的，这是我所爱爱子啊，这样。当耶稣呢，那给我们做了更多的榜样啊。如果你想到耶稣的时候，他是如何尊荣父神的，当然他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第一点，他把父神放在第一位，他有没有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是不是都是父神让他做的？是的。当耶稣即便最不愿意去做的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说，若这是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所以耶稣没有任何一件事他是不是尊荣父神的，父神也尊荣他。那圣灵也是这样，当圣灵我们看一节经文吧，好，我们就看这个约翰福音16:13-15。好，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的将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这里说将来圣灵来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所以这里圣灵引导我们领导明白的，然后呢他要荣耀我啊。圣灵一直在圣经里，你任何的时候你看到的圣灵做工啊，带来大的复兴啊，都是荣耀耶稣，荣耀父神，他们彼此尊荣啊，彼此带来复兴啊。当我们今天在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就好像我们在学习游泳，我们一定要有个游泳池啊，我们也游泳也有游泳的教练，在家庭和教会里我们是可以刚开始是可以学习，从知识上学习，但是我们如果进入我们生命的命定，我们一定要亲自的去操练啊，真正是胜过，真是在我们相处彼此相处彼此尊荣祝福的时候，神到我们当中就会看到就人到我们当中就会看到荣耀。我最后特别就是当我们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或者结丰盛的果子的生命的时候，会看到复兴，会看到你在你个人的生命，在你的家庭和在教会里会看到复兴。那复兴里面还其中又有一个我们特别叫的大复兴，这个大复兴是会完全带来这个家庭和国家的大改变，并且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它只是规模大，它只是持续的时间长，但是它这些复兴里面呢又有很多的共性，好像是这些复兴其实带领复兴的开始的人带领都是一个好像都是不起眼的人，好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怎么会变到同心合意的一起去祷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我特别要讲到这个我们期待看到复兴。我们看看这个使徒行传里的这个复兴，使徒行传1:12-14，2:1-4，还有这个2:46，我们请同工打一下。好，我们一起念。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的有彼得、约翰各一地，亚非勒儿子雅各，奉约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那所有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哈，我们在这里圣经其实在那个年代哈是写在羊皮卷上的，每写一个字啊都很宝贵的啊，但是羊皮卷上每次要还要转抄的时候要有非常严格的过程。这里面特别记录的，你看到耶稣的这些门徒里面他们有没有大学士啊？这里面连保罗都没有出现，保罗是加玛列门下的大学士，都是一些普通的人，还有这个妇女和一些孩子，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好，我们再看这个下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到三节。好，我们念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单声下来像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我们再看使徒行传2章46节。使徒行传2章46节。好，我们念，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从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对不起，我多加了这个，也是后来的特别的感受哈，在这里。好，那这些是普通的人，而且是不多的人，就像今天一样，其实今天来的人可能已经够多的哈。比起他们的当时我们在记录的这些，我们也待会儿我们也看到这个韩国的大复兴，和这个诺拉维亚大复兴起初开始的人其实都是很少的他们聚集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需要在上面的生命的操练上再有操练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下的确是有极大的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就不仔细的说这些，每一个大复兴都有圣灵极大的工作，每一次都不一样但是有一样的事都是有圣灵极大的工作有一样的事就是在他们祷告和在他们这个圣灵大复兴的过程中都会降下极大的悔改人心极大的悔改。那一天彼得当五旬节到来的时候，他站起来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了他那第一篇非常精彩的讲道讲完道他就必须成立教会了那在那里面呢，人们都是听到他讲道的时候心里被扎嘛都问讲道我们该做什么呢彼得就告诉他们当信主耶稣好，那在这里面还有为什么这句话这个使徒行传我这里面这个27节我特别第二章47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是前面已经发生了这个一个大的神迹，一个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这里面呢，后面又说各种悔改的人都加给他们，很多人在一起那在这里面呢，得众民的喜爱得众民的喜爱，我的特别的感受就是说，当今天你走到你的职场，你走在你的工作的地方，或者你走在你的教会的时候他们进到这里以后看见你，他们就喜爱你，他们就看见你就愿意跟你交流。进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如果我们真正的照着这样的做我们彼此我们尊荣神我们尊荣我们的领袖也彼此尊荣的时候，人进到这里来就会得众民的喜爱，主就会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好，那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这里面里面每一个讲到的和我下面真是也时间不多了，我就把这个给大家快速的念一下。共性呢，在同心合一的祷告是祷告复兴的钥匙，也是它的驱动力。每一个复兴里面看到家庭的大改变，看到国家的大改变， 当今的时代，现在 正好是这个黑暗的时代，也是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何等的需要复兴。那韩国的这个大复兴的时候，现在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汝矮岛重福音教会已经有80万的成员那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教会能够，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当他说他10年的规划在2000到2010年的时候，就是每年每十年的话，就是5000个教会和500家的祷告院，但是这个大复兴的带领人和启动的时候，就是这样简单的祷告。那他在这里面就写到，他说，赵牧师在这写到是这样，他说1958年，我们在汉城外面的大枣洞贫民区传道牧会，我们向美军买了一个帐篷供聚会所用，而我也在那里。我记得我每一天几乎通宵的祷告。那在韩国寒冷的冬天里，我裹着毛毯靠在讲台边，就像这样，也许是像这样的讲台了，靠在讲台边祈祷数小时。那以后呢，一些会友加到了我的祷告的行列。不久之后，有五十多位会友，我们记住，这是50多位的会友。在挪拉维亚大复兴的时候，是27个弟兄跟他一起祷告，后来又出了24个姊妹和24个弟兄来跟他祷告。这里加起都是很少的人数哈，但是是一个团体，我们聚集通宵祷告，教会的事工就是这样开始了。教会的事工就是这样开始了。那怎么样的开始呢？真是在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大复兴的医治释放，还有这些悔改。在他们的教会的这个聚会之前都是祷告会，在里面他说祷告的声音痛哭悔改的声音就是是极大的响声，使得到他们会场的人都惊讶。他们开始聚会之前呢，人们已经开始悔改认罪归在神的名下了。好，那我今天以这个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跟大家的分享。那我相信呢，同样的复兴呢是临到我们的教会。那对于圣灵而言呢，没有一块土地是太坚硬，没有一个教会呢是不能经历大复兴的，也没有一个国家呢能够真正的将福音排举在大门之外。那如果我们同心合意来祷告，那今天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不信主的人你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今天人数很少，但是呢我在这里要给你个机会，我要呼召你，我们一起来低头哈，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为自己祷告。如果你还没有决志信主，你从来没有举手过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的。今天就是你的时间，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如果你听到这篇道，你知道神愿意祝福你，你也想做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这个福分是世界不能夺走的，这个福分也不是暂时的，是重到永恒的。如果你有这个感动的话，你愿意来决志信主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渴，信我的永远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感谢赞美。好，那你们也我也为你们祷告。今天你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你来到教会，我们一起学习。如果你渴望复兴的话，复兴其实也没有任何的捷径，复兴唯一的钥匙就是要祷告，就是要恒切的祷告。可是那这必须要从你和我开始，让圣灵用信心的火柴燃起你我的生命，让这个火呢燃遍我们全教会，使燃烧的火带动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若不是现在，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开始呢？若不是从你开始，那要从谁开始呢？如果不是从这里开始，又要从哪里开始呢？愿今天的这个信息成为你和我的祝福。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来，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来回应神。我们回应他说，主啊，你把我栽在这个教会，这个地区，这个土壤上，让我生根，让我结果实，让我领受从天上来的喜乐。你预备了我，也预备了我这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们愿意一起来彼此的尊荣，我们也愿意，我们也渴望看见复兴。好，我们一起来。
城门 这城交给我们，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如同大水淹没仇敌，
不害怕，
不害怕，神的百姓呼喊吧，将这城交给我们，当遭到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
当祷告的声音，
当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直到我们看见复兴。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呼召了我们，你呼召了我们这一小群的人，哦，主啊，在这里被建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见我们赐给我们呼喊的，主啊，让我们真是在这里一起祷告，一起在这里敬拜，一起要看到复兴要临到这里。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保守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家庭。主啊，你要祝福他们在职场上，在家中，在教会中彰显你的荣耀，释放你的荣耀，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盐做光。我们一起举手领受祝福。主啊，愿天父上帝的爱、圣灵的感动、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